大家晚上好。大家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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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往下讲。上一次讲到了龙的成就，再往下，若有药叉，乐度本轮，我于彼前现药叉身，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药叉是大力鬼王，他是统领一切罗刹的，当然这是印度的音译了。如果意译的话，又叫能旦鬼，又叫结迹鬼，又叫永见鬼，又叫清洁鬼，或者叫秘密金刚秘密金刚秘迹。金刚秘迹这个词也就是指的药叉。之所以叫能旦鬼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吃人啊，又翻译成伤者，未能伤害人。一讲到这里呢，我们都觉得佛教非常玄，说哪有鬼啊，哪看得到啊，还说鬼能吃人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嘛。其实人世间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灾难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鬼类众生在捣乱，但是鬼身体的物质组成和咱们这个世界不一样，业不相应，所以我们肉体的色身不能感受到它而已。佛经也讲到过，有的时候可能十字路口就有些大力鬼王拿着大棒子在那站着，看人来了，特别是福报差了的，福报太大的他也不敢，福报太差了的一棒打死，戮其精气而去，就把人的精气就给吃掉了。一般来说我们身上呢也有一些护法能保护你，如果没有护法保护的话，人出生根本就不能存在的，很快就死掉了，因为很多的罗刹夜叉各种鬼神都等着在吃人呢。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大力鬼神过来了之后，力量太大了，那么这一切护法吓得逃窜而去，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害人。从佛教来讲，如果一个人有福德或者做很多的善事，他的护法就多，如果做恶事，慢慢的一些善良的护法就走了，他就可以出一些很大的灾祸。有的时候你好比像地震呀，像一些非及时事，按佛教的讲法，其实都有一些大力鬼神在那儿捣乱。如果学佛的多，他们也能得到教化，他们就来护持佛法，不再伤害众生。唐代李世民打下天下来了之后，在当年登基马上就发布了一项命令，在以前他打过仗的地方，死人很多的战场上，都要建一所大的寺庙，像濮阳有一个叫大昭寺，那个地方就是尉迟敬德建造的，这个大家就听到了吧。因为过去那个地方就是和瓦岗寨的那些人打架的地方，不能叫打架了，要打仗哈。和瓦岗寨那些人打仗的地方，因为死的人太多，李世民他是修行的，他懂这些，他知道 如果鬼神不安，人世间也不安。所以他建很多寺庙，他又很尊崇佛教。虽然他贵为一国之君，但是见了出家法师他都要顶礼。为什么呀？代表对智慧的尊重。佛家讲解脱，讲修行，那么权力肯定要尊敬智慧，你不能叫智慧去崇拜权力。所以说你看唐代就非常的兴盛，文化也兴盛，社会也安宁，大概与李世民的这些政策都有关系吧。当然现在从科学认为这个没办法检测嘛，那科学的仪器本来就很粗糙，它检测不到这些微细的物质，你也不能说它没有啊。特别有的时候人生一些莫名其妙的病症，有的时候就有些鬼道众生在捣乱。但是他也一类众，他也是一类众生，他也能听闻佛法，听明白了他也可以去修行，也可以解脱，甚至可以保护你，甚至可以保护国家。就是我上几次讲的两个国家打仗之前有护国罗刹、护国夜叉先行比对，那也就是一些夜叉呀。所以说任何一道都可以有修行的，当然也有做坏事的。还有一种认识，认为夜叉就是又叫祠祭鬼，就是咱们一些祠堂里或者一些神庙里记得那种鬼神，我们可能认为非常高明的那些鬼神，一般都是这种夜叉。夜叉呢，它有它的力量，一般民间有的时候祭祀以求恩福，祈求他的恩德，祈求他的恩惠，祈求他给自己福报，这些其实崇拜的都是夜叉。那讲到这里，你看看我们现在对佛教的理解是不是和夜叉崇拜相似了？我们也是见了福，见了佛，就开始求佛给自己恩泽，给自己福报，那就是把佛当成夜叉来供奉了，那就不是佛的本意了。只要想外求，就容易招来这些外在的东西。而佛教是修你的心，不往外追求。所以我经常讲法，我一定要提这一点，我们修行是开发你的自信功德，而不要向外追求，求外在的一个力量来保佑你，因为很容易惹来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鬼神有他的习气，你惹来了看着能帮你一些事儿，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对你有很大的伤害。因为本来这些夜叉本来就叫是能蛋鬼嘛，蛋就是吃啊，本来就是能吃，能吃人。明白这个啊，我们现在学佛就要区分开佛教和民间信仰的这个区别。当然这种夜叉呢是大力鬼王啊，非常有福报，他有的时候确实也能是帮一下人，但是注意这帮一下人也不违背因果的道理。你看着他帮你给你福报了，那些福报他是没办法给你的，其实就相当于把你的福报提前透支，将来你还得还。佛教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了，不必要求别人来帮忙，你自己中了福自然就受那个福报，你没中福别人帮也帮不上。所以说在中国民间一些文化当中，有些巫婆神汉他们就崇拜这些大力鬼神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他们自己不能叫夜叉嘛，不能叫鬼王，因为那样一说你就不礼拜他了， 所以呢，他就冒名顶替，叫各个名字，叫各种名字，冒充佛家的、道家的各种宗教，你认为最高的，他们往往会冒充。也确实好像能帮你一些问，帮你处理一些问题。但是还是说，那都是提前支取你的福报，你没有必要的。因为民间那些卧坡神汉他们都懂这个道理的。一般他们就知道，特别有的时候帮你的最大，最后帮你最多，最后他拿取也最多。你的福报来得快的，走得也快。有的时候来的时候特别猛，马上发财，马上当官，败的时候一塌糊涂，说不定败得更可怕。所以要明白这个哈，所以要真想求福报的话，你就遵循因果的道理，多种善因必然有善果，这是最好的。这种夜叉有的又叫秘密，我们经常说的金刚秘技也就指的夜叉，因为他身口意三业速疾隐秘难可了知，就是他身体来去，他怎么生活怎么走动，你很难了知，太快了。根据佛教来讲，佛经来讲，夜叉的速度超过太阳的速度，咱们知道太阳运行快吧，佛教来讲他说夜叉比太阳那个速度要快得多。还有他说话咱们也不好理解，他的思想动来动去怎么动的也不好理解，太快了，捉摸不到，所以来说他有时候来去在世间害人，你也不知道。这是他的一种大神力。还有个著名的夜叉，我们经常会施食给他的，叫谁啊？叫鬼子母。鬼子母又叫诃利帝药叉女，一般就不叫他罗刹了，因为罗刹地位要低一点，鬼子母力量有点大。他是一个鬼王，所以叫药叉，他不叫罗刹女了，叫药叉女。药叉就是鬼王啊。鬼子母和中国的姻缘非常深，他现在住在哪里你们知道吗？他有三个住处，人间的住处在喜马拉雅山，一般他是人间在喜马拉雅山住500年，龙宫里住500年，在天堂里又住500年，所以他的福报太大了。有500个儿子，他还有他的军队，他手下有很多大将。他和我们中国姻缘最深，在过去中国的民间有很多人修这个鬼子母法，特别是女的爱修，修完之后有个最大的功德，可以保佑妇女生产母子平安，特别在过去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妇女生产是很危险的一件事，那么妇女最喜欢修鬼子母法，可以保佑母子平安，修得再好之后甚至于她可以给人看病，都有具体的方法的，并且这一类法比什么菩萨的法、金刚部的法、佛部的法都好修。因为鬼道众生他的福报小功德小，所以你要想求这个鬼道众生的成就的反而快，如果你求的成就越高，那么你花费的力气也越大。所以你要想成佛修佛部的法，花的时间精力最多，比如咒子，比如说吧，大概你要念上1000万遍才能成就，菩萨的部的法就要少一点，具体这个数字我打比方我还记不清了，你们去查，每个法本也不一样。比如说菩萨部的法呢，大概100万遍就能成就，金刚部的法就10万遍就能成就，而鬼道的法可能10000遍甚至一几千遍就能成就。所以我们修行不要求快速，你要求很高的愿的话，那么你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修。 下边这句乐度本伦，这个乐度本伦并不是说发愿他喜欢度另外的药叉，这个度其实是解脱的意思，也就是说觉得做个鬼不好，我不想当鬼了，我想解脱鬼道当中的一切烦恼执着还有这些苦报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度本来就是解脱的意思，不要一看到这个乐度本人就认为哦，有个夜叉喜欢给他的那些同类讲法了，度别人去了，其实这个地方是讲的度自己，你自己得度了才有本事度别人嘛。如果要他觉得自己做鬼道众生不好就想解脱，观音菩萨说他有这个愿将来也一定能成。再往下，若前踏婆乐脱其轮，我于彼前现前踏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。前踏婆是玉帝的月神，并且呢他大概相当于是那种比较经典的传统的这种乐曲的乐神。一般玉皇大帝要听要想听音乐的话，他只要一动念，前踏婆会有感应，马上知道，马上带着一切前踏婆众到天宫里去演奏音乐了。所以要讲讲那个科学，我觉得还是佛教厉害啊，我们佛教还要打个电话呢。我现在科学还要打个电话，在佛教里动个念就可以了。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蓬莱有个非常有名的现象，就是海市蜃楼。这个海市蜃楼从佛教来说又叫前踏婆城，所以海市蜃楼就是前踏婆众他的城市偶尔显现给大家看，如此而已。现在科学认为是什么光线反射折射这一类了啦。但有些问题他可能说不清。我前段时间听到了，好像是蓬莱还是青岛哪个地方，在八几年有一次出海市蜃楼，好像这个史书是有记载的，据说出现的那个景象都是古代的人的景象，那这个就不好解释了。如果说是反射折射的景象，怎么会出古代人的形象呢？如果反射折射出现的景象，出现的那个镜像旁边一定有对应的那个建筑才对，但有的时候好像和世间的建筑有些一样，有些时候又差别很大，那差别很大的时候又从哪儿反射折射来的呢？这个还是解释不清的。再往下，若阿修罗乐脱其轮，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。阿修罗意为无端正，又意为无酒，因为男性阿修罗长得特丑但力气很大，喜欢打架，女的阿修罗呢长得特美不爱打架，但她心中爱嫉妒。你看咱们现在的社会是不是也有点像阿修罗道的味道了，不像天人的味道了。男的呢越丑越好，就像现在都喜欢丑星，对不对？人打扮男的要往丑的打扮，女的呢要往很妖艳的那个方向去打扮，其实这有点阿修罗性不太好。人喜欢的东西是喜欢争斗，男的喜欢争斗鄙视，女的呢喜欢嫉妒。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天堂里天人打不过阿修罗啊，就是咱们人世间修罗性太重，即使做了很多的福报，往往成升天也做不了天人而做阿修罗，这样阿修罗众越来越多，天人越来越少，所以天人打不过阿修罗。但是阿修罗呢经常打架，他 他非常痛苦。阿修罗和天人打架，天人因为有甘露，甘露相当于一种最高级的一种药物吧。如果人受过伤，只要头不被砍掉，胳膊腿断了之后，一抹甘露马上又长出来，而阿修罗没这个甘露。所以说阿修罗受伤之后他不能复原，那就经常缺胳膊少腿了嘛，所以他也很痛苦。更何况他们也有眷属，也有自己的亲人，也有自己的朋友，也有自己的同事，也有自己的领导，也有自己的部下。结果经常看到自己的亲人缺胳膊少腿，你想想那个心中的痛苦，哎，真是有的时候都和咱们人间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有些阿修罗也可以修行。嗯，如果他发心修行的话，那么将来也一定会成就。再往下，若紧那罗若勒托其轮，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紧那罗是玉皇大帝的，也是演员，哪一类演员啊？杂技演员。最有名的故事是什么呀？少林寺的武功，就是曾经有阿修罗王来，有紧那罗王来传的。当时好像这个少林寺有难，在少林寺当中呢，有一个火头道人，火头道人就是不现出家身，类似于说就先还在等着剃度呢，那样的人还不算出家人，经常干点粗活，比如在那个厨房里烧火做饭，这一类就叫火头道人。平常他好像也不怎么说话，天天干活。有一天有些贼来进攻少林寺，这时候突然这个火头道人拿着一根烧火棍又跑出去了，打的那些强盗落花流水都跑掉了。他就当时就说：“吾乃紧那罗王也。”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少林寺的玄术开始当然很早，一般都认为是达摩祖师开始传的了，后来越来越兴盛，但再到了中间哪个时期的话，就是曾经有紧那罗王又还要传的很多的功夫。紧那罗王是玩杂技的呀，所以那动作好看，你看像少林寺的各种武功打起来很美，对不对？如果紧那罗也觉得自己这一道很痛苦，想解脱的话，那么他的愿力也会成就。再往下，若摩呼罗伽若勒托其轮，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摩呼罗伽又叫摩呼罗伽，就是大蟒蛇神，大蟒神，还不是一帮的蟒蛇，是鬼道当中的一种，非常大，可以害人，也可以吃人。但是如果学佛，他就可以来护持佛教，也可以修行。所以佛教修行是没有人种的差别，人只要有心识，能学佛，能发这个心，将来都会成就。再往下，若诸众生乐人修人，我现人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还有一些众生呢，觉得做人也不错，想做个好人，想自己好好修，下辈子再成个人，这个愿望小了点啊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，人这一辈子结束之后，下辈子再成人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呀。像我们能成为人类，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少世的功德才能成为一个人，你又能遇到佛教，那简直不知道有多少的福报了。如果不抓紧做人这一段短暂的人生， 去修行了生死的话，一世人生万劫不复，那是非常可惜的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觉得做人也不错，想下辈子还得为人，那怎么办？那也得修，最起码你得守好做人的基础，就是不要犯杀盗淫妄酒这些过失。所以呢，佛教讲的五戒是做人的基础。不管你学佛不学佛，你要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的话，就得具有不犯杀盗淫妄酒这五条的这个功德才可以。那么自己下辈子还想成个人，或者今世也想做一个真正的人，那么来讲也能成就。那这么说句话有点骂人了哈，就是说你不能做到不犯杀盗淫妄酒的话，那连个人都不算。再往下，若诸非人，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乐度其轮，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如果还有些非人，非人就不是人的呀。这个非人可以概括咱们前面讲的很多众生之外还没有讲到的那些吧，都可以概括了。但是一般讲的非人呢，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点贬义，有点贬义，大概就是各种不太好的那一道德的众生，还容易害人的，那叫非人。哎，讲到这里了，咱们知道在敦煌莫高窟有飞天，对不对？其实真正人家写的飞天就是飞着的天人的意思。现在很多专家研究非得给人家研究成非常的那个非，就是不是天人的意思，这个就有点研究的太过了哈。其实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就是飞着的天人，因为佛陀讲法的时候经常有天子天女来供养佛陀，来散花，来烧香，来供养。所以呢经常在那个佛的上边云彩里画些飞着的天人的形象，那叫非人。在佛教虽然也有人非人或者这一类的叫法，有些人呢把这个非人又解释成非人亦非天，那么来讲就认为好像是处在人和天之间的另外一种天人，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啊。还有有形无形，其实这句话基本上是概括来讲了啊。前面讲了很多人类或者天人一类，这个地方讲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不是人类的，这些都可以叫非人。有形无形，你看这都概括来讲了吧，就是前面这几大类没有讲到的在这里全讲了。有形能显出身形来的众生，还有无形，还有一些众生呢他显不出身形来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人看不见摸不着不见得他没有。佛教认为呢，你能不能看到他必须你的业和他相同相似才可以，业力相感才能看得到。比如鬼道众生咱们觉得好像很玄，有些人看到之后觉得像个影子，你看到像个影子，但是其实在鬼道众生里他的生活感觉到和咱们人间一样，他这个身体如果伤害了也可以流血。同样如果人的业力和他非常相似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看到的鬼和人是一样的，他也可以伤你，你也可以伤他。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或者看他像个影子飘过去了，有的时候是业力不相同而形成的。如果你和天人的业力相似的话，那你能看到天人，等天人现身的时候你和他握手是可以握得到的，他给你东西吃你可以吃的，这都是很真实的。还有有想无想，有想有各种思想的，有各种情感的，有这一类。还有无想， 无想大体上分为两类。一类呢，就是佛经讲到过，有些人没有智慧，光在那儿打坐，什么都不想，这样慢慢的呢，思想越来越枯竭，最后慢慢的这个就像土木瓦石一样了，叫精神化为土木瓦石，有这么一类的。这一类我们现在觉得有点悬，但是现在世界上有些现象大概有点和这个接近，我们可以想象到，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什么叫精神化为土木，叫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楞严经当中讲的。现在呢有一种病症叫渐冻人，大家听说过吗？就是这个身体慢慢慢慢就好像冰冻了一样，一点不能动，一点不能动，又可以叫石化人，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四肢啊就像石头一样，一点不能动了，就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，就和这个业力相似，那么就叫精神化为土木金石，就是他的精神太坚固了，不知道融通，当然也不一定光是今世的事儿，也可能前世造过一些很重的业力，那么今世表现出来，这个肉体就慢慢慢慢变，就变成那个无情的，像土木瓦石一样，慢慢从身体就不能动了。关键如果他马上成为土木金石也好，那死掉了也好，关键是他又不死，很多很多年在床上不能动，非常痛苦这种病症。这样一比，大家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，老是觉得过不下去了，你这么一比，你和他一比，你这简直就是天人生活了。所以你想想世间有什么可执着的呢？有很多的痛苦。再说呢，看到这些也可以叫我们发菩提心，就知道有多少众生比我们还痛苦，不知道痛苦多少倍。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佛，要有能力有智慧去引导他们解脱，永远不再受这些苦才可以。那么精神化为土木金石这一类，大概又像过去讲的那一个望夫石的传说那一类，都是因为思想太愚痴太坚固，这个呀慢慢成的就成这一类无想了。但是这是很特殊的一类，你千万不能认为植物都是这么来的。根据佛教来讲，植物属于气世间，而人动物这一类属于有情世间。气世间也就是它是一个器具，有情世间它有感情有思想，所以说真正的众生呢叫有情，而物质性的纯粹物质性的器具这一类的呢叫气世间。所以树木叫气世间，它是依报，而动物属于正报，也就是动物它业力相感，该有什么样的环境，这个时候就显出来，显出有植物来。所以植物，注意哈，本身是不是一类众生啊？植物不是一类众生。如果有人讲人是植物变来的，植物慢慢慢慢修，慢慢变人，人慢慢慢慢修成佛，这种说法那么就是外道见，这是佛陀专门讲到过。佛陀讲末法时代会有人那样说，认为众生是从树木慢慢慢慢修行变来的，那么这种说法是外道见。这是一类无想。还有高级一类的无想，是一种外道修法，就是打坐，光这样打，静静的坐，就叫思想不起不动，没有一点智慧，没有一点功用了。那么这个功夫久了之后，就成为无想天人。不过这个是很高的，他还属于天人了呢。并且这个无想天处在哪里啊？处在色界的四禅那个境界里，专门有一天属于无想天，大概和广果天水平相当，也是非常厉害的呀。有人说 这个就在广果天里旁开一枝叫无想天，也有说是在广果天再往上单独分一个无想天，反正无所谓了，就是色界很高的天了。还是所以很多人现在打坐老是怕我这样静静的坐会不会成无想天了，你们不用担心，这个无想天是很难成就的，很厉害，都已经是色界天天人了。但是我们修行也要避免这种无想天的果报，所以修行的时候你不要一味的寂灭思想，叫自己的心不起思想。还是我经常讲的，我们打坐修定主要是训练一种控制你的恶念不起的能力，善念还是要起的。如果一味的无想无想叫思想不起，慢慢慢慢，如果高级一点人就变得愚痴，那还是高级的呢，那就成为畜生。畜生也是老是思想不动，慢慢得来的果报就比较愚痴了。如果再严重的呢，就成很差的果报，就成那一种精神变为土木瓦石。如果比较高级的有修养还做好事呢，这些还持戒呢，光无想，那么就会成为一种外道定，成为无想天人。这种无想天它很奇怪的，它也不是完全的无想，因为思想就像个波浪，你叫它完全不起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呢，无想天人是初半截灭后半截生，也就是说有半截的时间好像思想确实意念不起，又半截呢又有微细的思想产生，它这么来的。它的寿命可以活500大劫，也非常厉害啊。如果到了这个他的业报该尽的时候，无想天人突然他会起来思想，开始又胡思乱想起来了，并且一般他起的思想都是还是很堕落的思想，因为老是没有思想没有思想，久了之后他觉得没有思想好像也不对呀，这个时候他又动起思想来了，当他动起思想来的时候就从无想天里堕落，那么就又进入六道轮回。所以他们光在思想上用功想寂灭这个思想，他们不知道还有一个不生灭的佛性啊，所以老是压制思想，压制思想压制到极点，物极必反，一定还要起念，起来念太迷糊了，他觉得怎么回事呢，那我这个还不对啊，老是没念看起来还不对，这个时候连他自己都怀疑，那最后起越起的念头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慢慢就堕落啊，这是无想天。在我们佛教还有一种天经常和无想天合起来讲的，叫非想非非想天。注意啊，无想天它处在色界天比较高的地方，而非想非非想天属于无色界天天人，所以非想非非想处那个天比无色界要高啊。它属于无色界当中的，并且是无色界最高一层天。非想非非想这个呢，这个想和无想天的那个想还不太一样，这个想是非常微细的想，其实就研究那个实性，就人那个思想动的最基础的那个最微细的那个，就是刚初起的那个状态，那个地方他研究那里了。他一直研究不光是念头了，而人的这个最初起来的那个微细的那个实，他想找到他，找到叫他不动，但是实咱们知道是分别了别啊，他一定要动，他还是用一个生想把一个不生灭的想把一个生灭的实慢慢修到他，叫这个实不生灭，他想把生灭的修成不生灭，所以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要想找那个我们要想修成不生灭，你要找那个本来就没有生灭的东西，他们不知道老是在生灭当中用功，所以呢他做不到，他老是想把这个实性寂灭，好像自己感觉到好像确实好像把它寂灭掉了，但其实呢又没有完全寂灭， 这一类就叫飞想飞飞想出天。所以飞飞想飞飞想还是一种微细的思想，但很微细了，又叫一种微细的心识，很细的识。那么他把这个识，微细的识再压制，最长可以活80000大劫，又厉害了。最后还是觉得不对啊，还是压服不住，还要起念头，他自己也有疑惑，对自己都没信心了，慢慢慢慢思想越起越多，越起越重，最后也要堕落。所以说人要真正的想解脱生死，你只有找到那个不生灭之性才可以，那么也就是咱们平常讲的观音菩萨那个圆通，你要找到那个圆通才可以。那么一切众生，不管哪一类法界当中的一切众生，包括楞严，包括金刚经讲的那12类众生，12类众生概括一切众生了啊。你要想成就的话，那么都能成就。这全部的一切的成就加起来，这叫什么呀？是名妙境32应入国土身。前面讲的佛、菩萨、阿罗汉，一直到天人、鬼神，还有有想无想、有形无形，一切众生，这一切身，这都叫观世音菩萨的身。妙境32应入国土身，关键在哪个字？大家注意了吗？这句话关键是哪个字？是那个身。妙境32应入国土，都是这个身的定语啊。也就是说，观音菩萨说，你看着一切佛身、菩萨身、阿罗汉身、天人身、鬼人身，有情无情一切身，这一切身咱们从粗重，咱们看只看它粗重的一面，觉得有很多，如果你从它微妙洁净的一面看，那个就是观音菩萨啦，这样知道了吗？妙境是和粗重来讲的。我们一讲到佛、菩萨、阿罗汉、天人、鬼神这一切身，我们又想到这个粗重的四大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个肉体身啦。但观音菩萨人家有智慧，人家不看粗重的，人家是从最微妙最洁净的那一面来看，在我们的粗重肉体这个相的背面，那么就是他的，就是那个妙境身。你找到哪个背面，你不要再执着我们的肉体形象了，背过去，背过去，回光返照，回光返照，你不要往身后看哦，也就是说你背离这个相。好，你看你现在的肉体是个人身吗？刚才观音菩萨来说，有人想成个人，我能叫他成就。好，我们现在的人身，也就观音菩萨送你的礼物，但我们光注重他的粗重一面了。好，你背过去，背过去，背离咱们现在粗重的这个执着啊，把身心空掉，空掉，你看看你有一个妙境身，那个妙境身就是观音菩萨。所以我们和观音菩萨的区别在哪里啊？就是一个东西，你从外形看和从本质看的关系，也可以说我们生命的外在形象是众生，但它的本质那么就是观音菩萨，所以这叫妙境身。还有32应身，32应身就是法界一切身形，这32大类，所以这32应你看就广大了。还有入国土身，这个身太大了，入遍满一切佛土，你想想这是什么身啊？你这个样子才能找到真正的观音菩萨。我们平常想象的形象，那还不是妙境身，而是粗重身，是挚爱身。 至爱身就不能入国土啦。所以来说，这个妙应三十二应入国土身，这个是真身，而我们现在的肉体身是个幻身，是假身。那个真身也就是法身。法界一切所有都是观音菩萨那个真身所化现出来的一个景象，化现从微细身化现出来一个粗重身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些功德呢？下面讲，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。怎么成的呢？都是因为我修金刚三昧，从自己的闻性开始入手，慢慢熏习，慢慢的修正，把自己的执着去掉，把对外境粗重境界的执着去掉，就能成就这个妙应三十二应入国土身。这样知道了吧？我们也要这么修。三昧就是定啊，你执着境就不在三昧当中了。毕竟这个三昧还要是金刚三昧，这个三昧要很坚固，你一点儿也不要被外境所污染，这个样子。那么你完全把对外境的执着放下之后，证到真正的这个妙境身之后，那么有一种功德叫无作妙力。什么叫无作妙力啊？就是不用干，咱们想着要做什么事情，都是我想着我要做这，我要做那，我要指挥主宰一切，有这个念。我们认为的做事就是我要有一个思想，我想着怎么干去，我就去干。比如说太阳在动，我要指挥着叫它动，它动了，感觉到这才是我的神通功德；叫它停，它就要停，那个才叫真正的自己的神通功德。什么叫无作妙力啊？就是你不用起这个念，不用那么劳累，休息一下，但是呢这种功德还具有，这个就叫无作妙力。无作妙力就不累啊，你要有作妙力的话就很累了，那这个有作就不应该叫妙力了。有作应该叫拙，笨拙的拙，笨力拙力啊，就有作着力，无作才是妙力。你真正的把外境的粗重的执着放下，证到自己的妙境身之后，就知道宇宙一切万物不用自己起念，它就在那儿运行运转，还非常好，非常有规律。这个都是自己自信的功德力啊，这时候就得大自在，所以自在成就，那才是真自在啊。当你想着支配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也被那个东西所支配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知道楞严经有一句话叫心能转物即通如来，对不对？因为前几天还和一些居士讨论这个问题，一般人理解的什么叫心能转物即通如来啊，就是我现在我起个念，变就把外在一个东西变成另外的东西了，就像孙悟空一样，把一块石头变个人，拔一把毫毛变很多孙猴子，认为这一个叫心能转物，就是心能把万物给它转变来转变去，认为那个样子叫心能转物，认为证到这个地步即名如来，就叫如来了。他现在认为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佛呢？因为外在很多东西我想转转不了。所以很多人理解错这个意思之后，我也经常讲，人的这个心就是佛，你见性就成佛，他觉得你这样讲肯定不究竟嘛，因为你还不能转物嘛。如果你要认为你现在是佛了，那前面一个石头你给我转转看，把这个石头变个金子看看，你看你不能吧，不能你就不是。注意这个地方是讲错了的。 心能转物，即通如来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的心要从对万物的执着上转过来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个转是转向的意思，我们的心都着在那个物上，被那个物所牵扯，进入六道轮回了，非常痛苦，拴着你，粘着你，你不得自在。然后你现在转过来，把对外境的执着力转过来，不要再执着万物了，这就解脱了。所以这叫心能转物。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词，又叫回光返照，都是那个意思。我们的心光老是照耀万物，现在你不要照耀万物了，要从万物的对你的影响转过来，这个就叫什么呢？心能转物。这就叫即同如来，你不要执着外在的物了，解脱了，这就叫如来。所以说真正的佛，反而他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个样子，好像能干这能干那，好像力量很大。因为我们一想象的力量都是我要能主，要能主宰，我想干嘛干嘛。但你不知道，当你想着想主宰别人，想干嘛干嘛的时候，也恰恰被外在那些东西把你束缚，你还要把这个解脱掉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如来。所以说真正的如来功德力是什么力啊？是无作妙力。还是禅宗经常讲的一句话，佛不度众生。我们想着佛度众生，就好像他天天在那儿思考怎么办呢，那个人我怎么救呢，好像很累的样子啊。其实佛是无作妙力，真正的佛就是个自信大圆满，包含一切万物，一切运转本来就是他的功德力，他不需要再起一念专门主宰他自己本来起的那个功德了。所以叫无作妙力，无作妙力这才自在呀，才不会被外境所束缚啊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成就。当成就的时候，那就叫观自在菩萨啦。所以观音菩萨是通过观音这个方法来修，成就了就成观自在。那我们现在修行，你自在了没有啊？外在一切环境不要再对你造成留碍，那你这样就自在了，你于生死也得自在了。那你就了生脱死了嘛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起禅宗的一个公案来了，正好可以做这一段的注脚。那个字不会读了啊。是说一位祖师，你们去查查这个公案出在哪里，具体想不清了哈。因为佛教寺庙里有的时候也要做点事情，佛教叫出坡，就是出家人有的时候也出去到地里干点活啊这一类的。有一天呢，这个祖师叫大家去运柴去啊，砍来的柴大家运回来。他在那儿站着看着那些人，那些弟子都去运柴火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在那儿说话，他说：“原话怎么说的呢？好像就说，你们运柴，你们运这些柴火，都是老僧之力啊，都是我的力量啊。”其实这是给大家讲法呢。当时有个弟子又问了，既然是和尚的力量，那和尚为什么自己不去搬，叫我们去搬呢？这个禅师就说，就训他说，你不去搬，他那个柴自己会跑回来吗？这个公案到这儿结束了。大家参一参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说他在那儿站着别人运柴，他说你们运柴都是我的力，没有我的力量你们就不能运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所以一些弟子也在参这个问题，他就问了，既然是和尚你的力量，那你去搬就完了嘛，叫我们搬干嘛呀？你看我们现在一般也有这个疑问吧，也会这样问啊，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。有些人说，既然山河大地宇宙万物都是你的心变换的，那你现在 你应该有能力把这一切众生都能解决啊，一切环境都能变好，为什么变不好啊？他会这样讲。结果那禅师说，你当然要运了，你不运那个柴自己怎么自己跑过来还的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这一段网上是能查得到的啊，这个公案也经常讲。其实这个禅师他是开悟见性，明了了这个妙境三十二性，入国土身了，那个真正的法身了。所以他讲的呢，依我之力的那个我，那一个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真正的身，这个法身。但是法身能体现一切功德，与法业万有都是他的作用，但是他本身是寂然不动，他不动的。那万物要动来动去，还要依靠外在的因缘，你不能光叫自性起念叫他支配的万物动来动去，要能支配的起念，要起念支配万物动来动去的话，那就叫有作着力了，那就不妙了，那也就不自在了，那被万物所牵引了。所以说他的一些弟子也都是一个幻象，都是一个游戏，在他那个法身自性里，这一切镜像都是一个游戏，但是自性是不参与这个游戏的，自性就那样静静的，就像现在清清静静灵智寥寥，万物虽然在变化，但是自性不参与这个变化。楞严经又有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？叫能生诸缘，缘所宜者。人真正的这个真心啊，能升起一切世间万象来，但是他又不属于这一切万象，是一切万象留下的那一个，不参与万象的那一个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，我们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上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若有见闻者，
若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。